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先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让召聚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说话。主，就让我们在这里安然的、安静的领受，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去年四月，中国网络中发布一篇文章，叫《躺平知识正义》啊。去年林传道也给我们提过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激发起对中国那个所谓低端人口的那个讨论啊，躺平是一个被动不作为的姿态，不再积极的向上爬，反而消极的不努力啊，是一个很积极的消极啊，这个很好像是很矛盾的那个讲法，就是很积极的去消极。尽量能少做就少做，不受那个社会的要求，尤其是不用尽一指的方法达成什么的理想，基本上说我们没有理想，我们只是生活。这当然造致各方的那个吃者，放着一个消极的社会是一个会倒退的社会。对中国这个必须努力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否则会迅速崩溃的那个社会来讲，变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讲法。但是对于长期受压的那个低端小民呢，也不必是一种解脱。这个充满悲情的词语却慢慢融入了这个社会。躺平不单只是一个消极悲惨的讲法，却变成 一种生活的取态。一方面代表了无论如何努力挣扎是不能够得到结果的，另一方面代表了一种不为外边的影响，我不理你这个社会对我的要求怎么样，我就是在这里静静的等候，静静的等候我的时候，等候什么也不知道。那么那现在让我们先回到《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的扫罗。我们从这个第九章，我们开始明白他是一个心里狂热的一个人。由第一天开始，无论他是对与错、正与邪，他就是一个火热于他自己理想的一个人，竭力去挣扎，一定要达成果效。如果我们读一读第七章，施提凡受害的时候有这样的记载，那个做见证的人把他们衣裳放在一个名叫扫罗的青年脚前。那个就是这个做见证的人，就是做见证说施提凡说了残莽的话的那群人。所以我就圣经里面没有这个假，只不过这将这个假字加上去了，因为他们确实在做假见证嘛。好，到了第八章第一节，就是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古道当时青年扫罗没能自觉行动，但却是兴致勃勃的有效参与。这个为什么那个做见证的人把他们的衣裳放在一个名叫扫罗的青年脚前啊？因为他们正要拿起石头来鹰死施提凡。我重新念中学的时候有一个传统，我是念那个天主教的学校，天主教就有他的教区，每年的时候我们有教区运动会我们这个男校的男生都每年都参加运动会然后参加完了那个正式的运动会以后，我们有几间学校就开我们另外的运动会，你知道是怎么样？我们约等一下三点钟万载码头，你知道做什么？ 这学校跟学校的一个竞技活动，竞技只有男生参加，他们都到湾仔码头就把他们那边的外套脱下来，开始怎么样打架，是我们的运动会。所以然后那个同学们要打架的时候，把那个外套脱下来的时候，因为打架穿着外套不好打，所以就要放在一边，那边要有一个怎么样的人，看守衣裳的人。所以那个初中一的就在看守衣裳，那个高中的就在打架。扫罗在这做什么？看守衣裳。但是他是不是很喜欢参与？他是共犯。扫罗是个热血青年，狂热的他宗教信仰拼命到要达成他的目标，所以特别到大祭司长那里，就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者道的人，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第一，在耶路撒冷大祭司手里直接的管辖，不用扫罗出手。第二，热心的扫罗不要放过任何的机会延续他的目标，他要耶路撒冷做得到的，在大马士革也要做得到。他手上在拿着这个文书，要办大马士革的人。让我们特别留意第二节所讲的道，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这并不是约翰福音所讲的太初有道的道，而是道路的道，是回想那个以赛亚书40章，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所以英文就是 way and highway，就是耶和华的路。打叉说句，其实捆绑信奉这道的人带到耶路撒冷，这个观念很值得研究。就做以赛亚书的脉络，这是原著一条路，这是有一条路的，这条路就是弥赛亚的路。然而扫罗就是不准基督徒实践主的性命，不准信徒走在这条路上，要将向外宣扬主耶稣的人捆绑起来带回原点。但今天没有时间尝试讲，弟兄姊妹可以碰着圣经四位就是了。那充满热心充满干劲的扫罗，一心要以一己之力禁止基督被扬传，或者他只容许他自己认可的信仰被传开。其实他所逼迫的就是这种正路。再读下去，扫罗听见重复叫唤自己的名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圣经里面被上帝这样呼召的人，在旧约里面有四处的记载，一个是创世纪22章、46章、出埃及记3章、撒母耳记上3章。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第二个是雅各，第三个是摩西，第四个是撒母耳。然后在新约里面也有两次，第一次是马大，你为许的是操心烦恼。第二个就是彼得。纵观七次重复呼唤名字的意义，都在乎一个呼召，也是在乎一个安慰。 这个就是呼召人来跟从耶稣。因为他好像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22章的时候，就是西门，西门，撒旦不断要得罪你，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最后就是，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再回头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个差遣来的，上帝呼召彼得回头兼顾你的弟兄。这个呼召人来跟从上帝，服在上帝的手下，这是一个亲切的呼唤，从下文下里读不出威吓，和第一节扫罗口吐威吓伪凶杀的话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第九章第一节就是讲到，这是扫罗口吐威吓凶吓的话，但是这里上帝怎么样呢？扫罗，扫罗，非常亲切的柔声召唤，扫罗便倒下来。从此我们知道，那些口吐威吓凶杀话的人，只不过是里面心虚，唯有凶巴巴的掩盖他们内心的怯懦。真正服众的是温柔而真实的言语。这解段就在你不难发现，扫罗整个人有一个转向，不是他归回真神。其实扫罗一直都认识真神，犹太教的神跟我们所信的神是没有两样，但是他的路走错，他走错了路。他认识真神，但是却 奔向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故此在第一节他要逼害迫害那些走在这路上的人，现在他竟然找不到自己的路。先前他很知道自己要走的路，要到大马士革去，而且要逼迫那些不走在他同一道路上的人。他看不见，他现在看不见，认不出自己的路来，那岂不是一个讽刺吗？他认识上帝，却走在一条通不到上帝的道路上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扫罗选择的是虚仿的道路，走不到上帝那里。不但如此，还要阻止捆绑那些走在这路上的人。另一个转向，他本是用自己的方法满腔热血的要搭乘捆绑信奉这道的人，但是从第四节起一直到19节，我们发现在整这个章，在这个这短短一篇里面，扫罗沉默了，他没有再讲一句话，一切都放下来，应朋摆布。扫罗们问了一句，主啊，你是谁？之后再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19节。在19节圣经里面，我们所认识的扫罗转化变成保罗。在转化的过程里，他是沉默的，他是被动的。第九节记载，他3天什么都看不见，也不吃也不喝。这节圣经的意思应该是指到保罗禁食祷告。我们看在12节就说他在祷告，他并不是忧心忡忡的吃不下喝不下，而事实上使徒行传里面记载3次保罗转化都是如此，没有寻求做一些什么事情啊，当他寻求要做什么的时候， 他是安静的寻求上帝。明显主耶稣要保罗的是等待，在第22:10明明的记载，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有人会指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所以他就在那边等待，叫他安然等待，他需要同伴带他进大马士革。他没有权找自己的居处，也没有方法指定谁人帮助他，一切任人摆布，或者更准确的说，一切尽在上帝的手里。转化的保罗，这样一个火热的保罗，终于安静伏在主的手下。更甚者，在保罗等候的过程中，上帝已经为他规划了他的人生。保罗的人生本来由扫罗规划，他要做成他的业子，不过转化前的扫罗从来没有想象他会变成保罗。以下一段实在值得我们玩味。亚兰尼亚回答主说，我听见许多人讲到这个人，说他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待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要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我们想象一下，扫罗得了这个急性的眼病，忽然间蒙了，看不见，可怜兮兮的被领到一个人的家里，怎知道在不远的地方，只不过是几条街之隔，有两个人在规划他的下半生，他们在讨论保罗的下半生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讲一个笑话这个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笑话。几个礼拜以前，我跟同工就分享这段圣经李牧师就说，当我们看看亚拿尼亚起初上帝叫他去保罗的时候，看保罗的时候，亚拿尼亚怎么样？他很不愿意去啊。这个保罗这个人，他明明是来苦待我们的，他要把我们锁起来带到耶路撒冷受审。不过一到上帝跟他讲说，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终于你有今天。所以现在保罗是自尝苦果的时候，所以他就亚拿尼亚就去见保罗，确保他将来受苦。这个黑色幽默还是比较黑。无论如何，保罗在祷告，上帝在规划保罗的一生。保罗曾经为自己规划他的人生，他积极，他进取，他以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未转化以前的扫罗从来不会想到自己会受苦的，你想，他只想到他自己罗马公民的身份的游戏，一路加步到丰厚我们大概在使徒行传大概知道他的家境还是不错的非凡的教育， 他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是当年最好的两个老师啊。如果他在美国，不是去哈佛，就是去耶鲁啊。他持着他政治宗教领袖的系列啊，他从知识长老那边拿了文书，他能够审判，他能够抓任何一个他要抓的人。易若做成他的功，可谓无往而不利，以为智慧事半功倍。这是他的规划。他想，扫罗这个人一定会成功的。无奈，上帝计划并非如此，因为这从来不是上帝的意思。当扫罗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却不是上帝的意思。在保罗身上的信义是到扫罗躺平下来，不为自己谋算，不为自己挣扎，无论因为形势所迫，扫罗不躺平就不能得知上帝的旨意。尝试这样想一想，没有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看见耶稣，借着什么也不能看见，必须别人照顾。保罗会三天三夜禁食祷告吗？我们相信很可能在这 三天三夜的时间，他是到处去守护基督徒。不过扫罗遇见了主，他是甘心乐意的躺平。扫罗可以挣扎吗？扫罗可以把文书交给他的同伴，到在地道会堂，然后指挥朱拿捆绑押解基督徒到耶路撒冷去吗？然后他很可能是虽然看不见，他可以坐在车上，还可以押解基督徒到耶路撒冷受审。他有这个选择，不过他没有，他选择了顺服。这是保罗的躺平。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的的确确有时候需要躺平。传道者言，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物都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我不会念下去，或者可以加上一个并非正点的，挣扎有时，躺平有时。那么什么是该躺平的时候呢？其实很简单的，上帝什么时候叫你跟我躺平，那个时候就躺平了。紧要的是听见上帝的声音吧。我们有个错觉，以为上帝的声音是很难捉摸的，其实不然。我们常听见询问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尝试查一查圣经里面记载神的旨意的话，就会发现神的旨意写得很清楚明白的。你尝试在到Bible Gateway 打神的旨意，一大堆出来的时候，其实都是很清楚明白的，一点不也不难寻啊。让我简单的讲两句，都是从彼得前书来的。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啊。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神的旨意若是要你们因行善受苦，则总比因行恶受苦好。当上帝叫我们顺服的时候，其实我们总会知道的。另一个我们可以感受的是，当上帝要使用我们的时候，他一定先让我们慢下来，停下来， 与主亲近，上帝的话就会临到。也许在我们人生的规划里面，不是自己的规划什么，而是静候等待上帝的规划。这个是毕业的时候，下个礼拜我们有一个毕业茶会，但是我相信有很多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正在筹算毕业，毕业以后你要规划你的人生，停下来，慢下来，静下来，祷告，主啊，求你规划我的人生，躺平有时。让我们祷告。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不是要我们躺平不作为，而是你要我们躺平聆听你的声音。我们的不作为是让你来作为。当保罗不作为的时候，上帝，你的作为才开始。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愿你规划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